据南华早报近期引述最新中国企业注册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以来，中国境内有高达3470家的芯片相关的公司关厂歇业，并且正式注销营运，比去年是同前年同期倒闭的3420家或者是1397家都仲要高，凸显出中国的在自主发展芯片国产化上面所面临的压力。不过在中国试图以举国之力加速推进芯片国产化的进程的号召之下，前两年注册的芯片公司亦都创新高，分别达到231000以及是47400家。不过面对着中国这一波的芯片本土化的浪潮，位于福建晋江的 IC 设计厂35微电子董事长钟林在七月底他是透过微信公众号半导体行业观察警告，中国市场不需要那么多的芯片公司，而且国产芯片公司恐有五种死法。钟林写话，中国芯片创业大潮亦都到了该退潮的时候，虽然创业者都是打不死的小强，但是他们应该要谨记，每一次政府补贴都是纳税人的钱，而且若然做不到赛道的前三名就会被淘汰。钟林总结，中国芯片公司有五种的死法，分别就是一，死于团队的内部矛盾，包括看到伪需求只存于纸上的团队亦是乱花钱；第二就是死于盲目烧钱的扩张，如为了迎合投资人找新赛道或者是新机遇；第三，投资人启动回购止损，资金紧缩；第四，就是高股市值导致资金断裂；第五，就是科创板为立量有限，上市之后流动率是恐怕欠佳。中林援引数据指出，中国虽然有高达14.3万家的芯片相关企业，但是大多数是没有实质性的芯片业务，其中高达2810家无厂房的芯片设计公司，虽然数量是超过全球的总和，但是只是拿下了全球 9% 的市占率。美国之音以电邮致函中林邀约采访，但是未有获得回应。针对中林的半导体业退潮警语，位于北京的南海资本高级合伙人李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林确实是讲出了业界具体存在着的很多问题，但是他认为中国政府对于自主发展半导体一事非常之焦虑，对于任何要搞芯片的投资无不以举国之力大力支持，这个亦都给予了很多骗子牟利的机会，因此他们最终必然是以倒闭以及骗局丑闻收场。李芳是英国硅谷博士，曾经任联想集团技术发展部总经理，现时是从事私募企业咨询业务，长期关注中国的科技业，并且在微博制播李哥看天下的短视频节目。他说自2020年底以来，美国对中国制出芯片相关的技术的出口禁令，又将与华为等中企是列入制裁黑名单之后，已经从两大面向成功地围堵打压中国的半导体业。其一是芯片制造设备，例如荷兰的商家制造的钢刻机禁销中国，另一个方面则是向高价的芯片出口禁令，例如禁止台湾的半导体龙头台积电供货给华为，让华为顿时陷入了断芯的困境。但是在中国境内的手机市场，目前的市占率已经跌出10名以外。面对美国的围堵，中国半导体圈时有发出的弯道超车的野心，但是李芳不乐观，他说半导体制程太过精密，没有捷径，而且中国处于劣势的局面。他举例说，台湾的台积电以及上海的中芯国际若同时期是先后成立，但是台积电现时已经是做到3纳米甚至1纳米的最先进进程，中国的中芯国际却只是停留在14纳米的中阶制程，差距是好几代，而且技术积累需要时间，绝对不可能在短时间里面追赶上。
总的来说，我这边要想在这方面形成全面突破呢，我认为短时间的不太可能，至少有20到30年的时间，有可能在手机的芯片
这方面。总的来说，中国这边要想在这方面形成全面的突破， 他是认为短时间内不太可能，至少要20到30年的时间，有可能在手机的芯片这一方面对美国实行比较大的挑战。他还说华为被断芯之前已经有自主设计的 5G 芯片的能力，比如华为 5G 手机用到的36块芯片当中有一半是华为自主设计的。虽然华为的发展势头因为遭到美国打压而被压制下来，但是他们在 5G 手机芯片的专利应占是整个专利前的 15% 到 20%， 仅是次于美国的高通的 30%。 再加上华为仍然持续有 6G 手机芯片的研发，并且拥有不少的专利，而全球前五大的 IC 设计公司当中，中国的紫光展锐、台湾的联发科亦都是 6G 手机芯片研发的领头羊。未来若然进入 6G 手机的签标准设定，李方说这三家公司因为他们所拥有的专利权应该享有较高的话语权，届时在涉及到消费性的电子产品，譬如是手机上面，可能对美国形成比较大的挑战。他引述统计数据说，目前中国在智能手机领域的芯片自主率已经是占 23.6%。 至于在电脑或者是伺服器等领域的通用 CPU 芯片上面，李方说英特尔以及微软结盟的架构目前无人可以打破。
通用 CPU 这个领域，我觉得在短时间内中国大陆是没有办法来打破 Intel 这个架构的，就是以英特尔和微软结成
联盟。李方表示，在通用的 CPU 这个的领域，他是觉得在短时间之内中国大陆是没有办法来打破 Intel 的架构，就是 Intel 以及是微软结成的联盟的这个架构，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不单止中国解决不到，全世界都解决不到。对于中国芯片有机会在 6G 手机时代异军突起的讲法，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佩珍认为言之过早。他说专利以及技术基础需要累积， 6G 时代不单止遥远，中国要在 6G 的时代后来居上，马上领先亦都可能有困难。对于中国今年前八个月的芯片公司倒闭潮，刘佩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除了部分鱼目混珠的半导体投资骗局之外，美国一波波的芯片禁令导致了中资企业营运困难，应该是这一波倒闭潮背后的原因。
美国对于中国半导体的管制力道持续在增强，就是说卡脖子的一些问题。
刘佩珍表示，美国对于中国半导体管制力度持续是增强，就是说卡颈的一些问题令到他们取得不到是相关的半导体设备，还有关键的核心的芯片，所以在这一块可能会令到他们中国芯片公司的营运面临着卡关的问题，这一块其实是最主要的原因。刘佩珍表示，虽然陷入发展困境，但是中国官方对半导体业的扶持力仍然是持续增强，不会因为美国的相关围堵政策就放弃半导体国产化的中长期目标。不过中国2025年的半导体短期目标已经确定无法达标。
在2025，中国本来要达成半导体的自给率 70%， 这个目前看来。
刘佩珍表示，在2025年中国本来要达成半导体的自给率 70%， 这个目标看来已经确定是达不成，因为去年的话它的自给率大概只是不到 17%， 今年大概也是举步维艰，所以今年自给率也都可能有明显的一个提升，所以到2025年能够看到二字头已经是相当之不容易。美国围堵中国半导体的政策一波又一波，继先前通过芯片与科学法限制接受美国补助的企业，十年内不能够得到中国或者是对美国不友善的国家投资设厂之后，据韩联社报道，美国已经在9月27号针对他们所主导的芯片四方联盟和日本、韩国和台湾召开预备会议，交换对强化芯片供应链的意见。报道说美方要求韩国赴美设厂一事出现角力，而且日韩亦都不愿意挑战一中政策，对台湾加入该个联盟表达了顾忌，因此该个联盟能否改写全球半导体的秩序面对质疑声浪。对此刘佩珍说，缺科结盟才刚刚起步，其中韩国半导体厂在中国布局颇深，因此 要不要加入出科最为困难。但是基于防堵北韩的地缘政治利益以及是忌惮遭到美国制裁的两大考量，韩国应该不会缺席。韩国两大记忆体厂当中，三星位于中国西安的厂商以及 SK 海力士位于无锡的厂商都贡献了四成以上的产能。
美国还是掐住全球半导体先进制程的设备这些核心晶片，所以
美国仍然是握住全球半导体先进制程的设备、材料，还有这些核心芯片。所以韩国亦都会担心，如果他们没有加入这个联盟，美国会不会对他亦都制裁？所以这样南韩比较是为难。韩国会希望跟美方提出话，这个联盟可不可以界定在技术平台上面，而不是一个要排除某国的一个联盟。但是美国要成立这个联盟，当然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去围堵中国的半导体供应链。所以现时要看美中韩之间怎样去交涉。北京南海资本的李方认为 Trip 方若然成军，短期内对中国恐怕形成更加不利的局面。但是他表示，这个联盟是美国利用超级大国的地位强推，不符合国际贸易规则以及是公平竞争的原则，因此无法长久。而另外，根据韩媒 ET News 等于6月底的报道，美国客户近期传出已经要求韩国芯片供应商提供原产地证明，而且明确地拒买中国制的芯片，甚至出自台湾产地的芯片亦都要避免在英文名称上面与中国或者是中华民国挂钩，以免惹意。对此，一位位于台北的新竹因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汽车芯片厂高阶主管对美国之音话，还未有听闻美国对客户对台厂有类似的要求。不过他表示，在汽车行业，欧美车厂本来就是鲜有是使用中国制的芯片，因为中国供应商一直未建立出产品可信赖度的商誉。车用芯片至少要保用10年，备品更加要耐用15年。中国制芯片耐用度不高，被用在生命周期3至5年手机或者平板当中问题不大。至于在汽车行业当中，亦都只有中国本土的民族汽车品牌敢采用。这位经理人说，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其实亦都有变相帮助部分中国半导体中低阶芯片加速成长的效果。他举例说，用于汽车电动车窗或者是座椅的微控制器，造价只是几块美金，以前中国供应商都不愿意做，但是因为缺货，厂商陆续投入，亦都建立耐用度检验的机制。虽然几年前品质可能有问题，但是经过摸索改正，终究是会克服制程或者是做出成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